人近处，靠神再辟道路，神同在，绝处可以逢生。从外邦寡妇到大卫先祖，凭着爱领受神恩典救赎。路德记研读。
那不知不觉呢，已经进入到我们路德记的第五讲，也就是最后一讲了。那么在这一讲里边呢，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呢路德记的第四章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啊，拿俄米他怎样因着厄运呢啊，结果呢就一无所得。可是当他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，他的命运呢，他的生命又开始有一个扭转了。神呢也要赐福他和路德。那我们看见呢，拿俄米的生命正在呢扭转。同样，路德呢，他也因着呢认识了拿俄米的神耶和华神呢，他也因着呢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呢，他的生命也可以从一个苦境当中呢给转回。那路德啊，从苦境当中转回，完全呢是因为他遇见了波阿斯。而他后来的幸福呢，也完全是由于他跟波亚斯的结合而来的。他们所以能够结合呀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波亚斯呢是路德的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因为按着摩西的律法呢，波亚斯应当赎取路德和他已经失去的一切产业的。所以这个至近的亲属这条的条例虽然是很奇特的，但确实呢这卷路德记当中呢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呢这一回我们要稍微解说一下这条条例，因为这种由至亲的至近的亲属来代赎的做法呢，正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。主耶稣正是我们罪人的波阿斯啊。而借着波阿斯跟路德的结合呢，我们也明白到主救赎我们的恩爱是何等的大。根据《申命记》的25章5到10节那里呢，就记录了，如果一个家庭的主人去世，那么血缘最亲近的家庭呢，就有责任把遗属归入到自己的家庭，使他的名字和家产可以延续下去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从利未记的25章25节到28节呢，可以知道，这代属的近亲，除了应当呢娶已死去的没有后代的兄弟之妻以外呢，还得为他的亡兄或者是亡弟生子留名。另一方面呢，也得呢为那没有能力赎回他自己产业的穷困的近亲呢，无条件的赎回他的产业。从利未记的25章47到55节呢，我们知道代赎的近亲执行的义务和权益呢，是按照亲戚的关系的远近次序来去决定的。首先是叔伯和叔伯的儿子们，然后才是其他的亲戚。那作为一个代属的近亲，单有血亲的关系还不够的，他还得有一颗愿意的心，也就是说他必须得有丰富的爱心。摩西有关至近亲属的条例虽然说到他的责任，但是却不强迫他去实行的。如果他拒绝这么做的话呢，也不用说要受到什么责罚，只不过呢是落得一个脱鞋之家的羞耻之名而已。此外，作为一个完美的代属近亲呢，他还得有充足的财产，不然的话呢，即使他很乐意去代属，他也是没有能力赎回他所爱之人的产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看看波亚斯的情况，就会发现不管是在爱心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呢，波亚斯都是非常丰富的，他也实在是路德的一个很好的代属的近亲。在路德记的第三章呢， 是以路德殷勤地去波阿斯的麦田十岁开始的，又以路德因为蒙着波阿斯的怜悯得着安息作结的。这就暗示着神每一步都在默默的带领和牵引了。第四章一开始呢，就讲到波阿斯走到城门口，召集了长老来去做证人，要处理带属的事。神默默的保守再一次在四章一节那里呢显示出来。路德记的四章一节这么写着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。有没有留意到又一次出现这个恰巧呢？那波阿斯坐在城门呢，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哦。因为按照古时以色列人的习俗呢，城门是人民出入必经的孔道，所以城门附近的广场呢，就很自然的成了公众交易或者是公众集会的场所了。公众的地方这一块的城门呢，也是公共法庭的所在啊。这不光是路德记这么记载，在创世纪的34章20节、生命记的21章19节和撒母耳记下的15章2节呢，都曾经记载过城门的这个作用啊。那一般民间的领袖和长老呢，通常都是坐在城门前啊，他们呢有那个座位在那儿的。啊，他们坐在那儿干嘛呢？就是要处理百姓的一些纠纷啊，或者是一些呢事务。现在波阿斯坐在城门前，固然是为了等候他那一位跟路德最近的那个亲属，但是同时也显示出波阿斯在伯利恒城呢是具有尊贵的地位的。现在呢，波阿斯要为路德的幸福啊寻找一个呢彻底的方法。不但如此啊，他还从本城的长老当中拣选了10个人作为见证人，可以知道啊，他做事是何等的敏捷又慎重了。接着波阿斯跟这个路德至近的亲属呢就开始交涉了。波阿斯提醒他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是应该负起赎回拿俄米的田产的责任的。那一位至近的亲属听了以后呢，立刻表示他愿意来赎。只是当波阿斯进一步的提出要他从拿俄米的手中买回这块地的同时，也应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名字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不愿意了。他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那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与我的产业有碍是什么意思，或者是这个人他已经有妻室，又或者是他不想将所属的产业啊归入到死者的名下，又或者是他因着严守律法没有注意到路德已经归信神啊，觉得他还是摩押女子就轻看他啊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这个人却将呢买赎的权利让了给波阿斯。之后他也立刻按着古时的习俗自动的把鞋脱下来交给波阿斯，意思就是说把权力放弃转让给波阿斯。于是呢，波阿斯就立刻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爱真的是很伟大，在那个人看来呢，产业是最重要的啊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与我的产业有爱啊。但是在波阿斯和路德看来呢，人却是最重要的。那一夜，路德向波阿斯求的不是要波阿斯去赎回他的产业，而是要求波阿斯用衣襟来去遮盖他，也就是表示愿意以身相许，求波阿斯接纳。那波阿斯不怕路德是一个天天靠着周济来去维生的穷女子， 也不怕呢他本来是一个摩押人，也不怕娶了路德呢会对他的产业有什么障碍。是啊，正像新约所讲的，爱里边没有惧怕，爱里边却有牺牲。波阿斯他愿意将拿俄米所点卖出去的一切产业都赎回来，他也愿意在死人的产业上留死人的名字。他这样的大爱不但成全了律法，其实也超过了律法。在这大爱的护庇之下呢，路德顿时就从绝境呢进入了光明，也从贫穷变成了富足，也从卑微进入了尊荣啊。而波亚斯对路德的爱呢，不过是主对我们的爱的缩影而已。波亚斯在赎取路德的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公正、慷慨和恩情，立刻赢得了众长老和城门前众民的心，于是他们呢都纷纷献上衷心的祝福。他们的祝福呢有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就愿波阿斯的家得以建立。第二个方面，就是愿波阿斯在以法他得亨通。第三个方面，愿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。第四个方面，就是愿波阿斯得后裔。特别是最后一个祝福，由于法勒斯的子孙是以色列当中繁殖的最快最多的，而且呢人才辈出，所以呀、啊、百姓就有这样的祝福，说愿波阿斯得到后裔了。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跟他同房，耶和华就是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拿俄米就成了他的养母了。妇女们看见神恩待拿俄米，都一同欢唱感谢赞美神。拿俄米为孩子改名叫俄比德，俄比德呢就是耶西的父亲，而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亲。路德记是以大卫的家谱为结束的，可见这本书的主题呢乃是为了让我们读者知道神的慈爱覆盖万族，而神所用的君王呢不是来自家产万贯的家庭，而是从一个敬虔的家出来的。在这个小小的敬虔的家里，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这特色就是爱。这份爱呢，不是一般人的血肉之亲的爱，而是因爱神而彼此相爱。不管是拿俄米和路德，还是波阿斯跟路德，他们都是联系在这种坚强无比的爱之上的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因此在士师的时代，这个小小的家庭就成为神的器皿，将救恩带给以色列全国，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了。从过去我们回想到现在，又从过去我们观察现在，我们发现今天的家庭制度呢已经被撒旦和人的败坏摧残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。世间上已经很难得找到一些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但愿呢神能够借着路德记来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神不但愿意借着家庭将最大的幸福赐给我们，并且神还要借着家庭赐福给全世界。求神帮助我们按着他所启示的样式来去建立我们个人的家庭，使家中充满着人对神的爱，也充满着人对人的爱。他所启示的样式来去建立我们个人的家庭，使家中充满着